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还是来继续看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可能今天是我们讲哈巴谷书倒数最后第二次，但是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经文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来到你面前来赞美敬拜你。主啊，求主你赐给众弟兄姐妹们能够有一颗仰望你的心，让我们真的在这里可以好好领受主你给我们的粮食，灵命上的粮食，让我们因为这个粮食可以得到喂养，可以继续在灵命上成长，可以越来越像你。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这方面的聪明智慧，也求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明白主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可以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劝勉，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为你的国，为你的义来下功夫。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希望大家还记得哈巴谷书第三章是讲什么。哈巴谷书第三章是讲到哈巴谷的祷告。那哈巴谷的祷告我也讲过了，就是他大概知道以色列平安的日子马上要过了，马上要被巴比伦人打进来了，然后马上要被他们掳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哈巴谷就赐给众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让他们可以来冤枉上帝。他就是知道当人碰到困苦的时候，当人碰到试探的时候，就应该要用祷告来坚固自己对上帝的信心。结果我们今天或者我整一章的哈巴谷书第三章的金句都是哈巴谷书的第二节。第二节有打在周报上，我可以来念给大家。他说：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有跟弟兄姐妹讲过，这个就是哈巴谷书第三章的主题，就用这一节来把福音缩短到一句话当中，可以把福音的整一个概念表达出来。哈巴谷书一开口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祷告，就说他会害怕上帝，会害怕上帝的言语，会害怕上帝的律法。圣经往往是告诉我们，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上帝也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害怕上帝。那我们也讲过了，圣经往往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像非信徒一样不害怕上帝。为什么非信徒不害怕上帝？他之所以算是非信徒，还不仅仅是说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他们相信主耶稣之前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不相信，就是他不相信上帝的审判。他也许觉得上帝应该不会审判，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达到上帝的目的，就给自己找一个安慰，说反正我做不到，但是没有人做不到，所以上帝不可能是严厉到那种地步，按人做不到的那种标准来审判人。结果他就觉得上帝是那种以人的这种角度来设计的一种新的上帝，设计一种新的充满着人的这种爱的上帝，凡事原谅，凡事饶恕。结果在他们的概念当中，这样的一个上帝就不可能审判。当上帝失去了审判或者公义这个本性，那人就真的不需要怕上帝。人如果真的不需要怕上帝，就真的不需要福音。但哈巴谷这里第一句他说，我一听到上帝的名声我就惧怕。他同时在这里他也认， 他认说我们不配，我们是有这个罪性，我们本来是要应该被上帝审判，所以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要先认罪，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第一步。我们会告诉人说，你知道吗，我们虽然好像觉得自己不错，但是我们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让用上帝圣洁的这个标准来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只能说我们是罪人，没有在我们身上没有一点可以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谦卑下来，我们认罪，我们开始恨我们的罪，就像保罗一样，然后我们在上帝面前认我们罪，求上帝怜悯。所以哈巴谷一开始祷告，他就说我们害怕你的声音，因为我们应该害怕，但是后面呢，他就仰望上帝，他就把一切的希望一切的盼望放在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身上，就求上帝在发怒当中要以怜悯为念。那第三节，哈巴谷就开始用一个比喻来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是多么伟大，然后上帝在赐恩的过程当中，他曾经是怎么样祝福他的百姓。第三节就讲到提曼还有半兰山。我曾经也跟大家解释过说，提曼和半兰山大概就用这个比喻来指锡安山和以色列出埃之际，就是出埃的时候所经过的旷野。那就在这个旷野，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也行了很多的神迹，也提供给他们所有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看到他们在旷野过的那个时光的伟大，有上帝与他们同在，反而他只看到说，哎，我们本来是在埃及，埃及是当时这个时代最伟大最发达的一个国家，他们只看到他们已经离开那个最先进的那个环境，而他们到了那个旷野就开始投诉，开始不满，结果也跟大家讲过了，上帝就惩罚他们。怎么惩罚他们？不让他们进到迦南地。当时离开埃及的那一代最后只有两个人最后可以进到迦南地。这个比喻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哈巴谷用的这个比喻就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曾经是这个世界的奴隶，我们被这个世界被埃及所捆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试探当中的这个势力当中，结果上帝就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他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也不是很轻松就把我们从世界那边领走，他用很多不同的神迹。你如果好好回头想一下，你当时是怎么信主的，你应该是可以同意上帝是行了很多神迹在你身上，结果我们脱离了，上帝也没有马上把我们带到迦南地那里去，上帝先让我们经过旷野，为什么？就是好像跟一些猎人一样，要过滤，要让我们清洁。真正相信上帝的就充满着喜乐，因为虽然周围都是旷野，吃的也没有，喝的也没有，娱乐也没有，但是有上帝的同在。真正信上帝的人，他没有看到旷野，他是看到他与上帝的同在，结果他因为跟上帝的同在就感觉到有喜乐。真正信靠上帝的人，行在旷野，虽然后面有法老的军队来追，前面有红海，他们不会绝望，他会继续依靠上帝。真正信靠上帝的信徒，不会因为看到迦南地 看到迦南地那么好，那边的人长得那么壮，觉得危险，胆子不够，不敢进去。真正信靠上帝的人，只看到上帝的应许，知道无论多难，这个迦南地是上帝曾经应许给我们的，所以他必须会给我们。哈巴谷在这里他就用这个比喻来提醒大家，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呢？因为他们离埃及，他们出埃及已经离他们太远了，已经好几百年了，大家都已经快忘记了。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感觉，我们是什么时候信主的，我们当时的那种热情，我们当时对主的那种爱的关系，那种追求，那种热爱的那种关系已经没了。我们有的时候都差不多要忘记上帝在我们身上曾经所行过的神迹。所以哈巴谷在这里就提醒以色列，就用各种各样的，从他们出埃及到进入迦南地，各种各样的比喻来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忘记上帝仍然是我们的主。那哈巴谷书他给以色列人这个劝勉，刚才讲到了，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心里有一个准备，可以兼顾自己的信心来面对巴比伦的攻击。巴比伦就变成他们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势、最发达、最先进的一个国家，仍然是代表世界。所以他们出了埃及，走到旷野，还没有进到那个迦南地，在那边住在地上的这个迦南地，然后仍然一直是受世界的攻击。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已经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认了我们已经属于上帝，不属于我们自己了，我们已经离开了埃及，但是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还没有走到迦南地，所以上帝就用哈巴谷书这些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最后来一次就讲到第九章啊，我们可以从第七章讲到第九节，我们可以从第七节稍微复习一下。第六节我们今天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看，但是第六节就讲到人会产生的一种疑问，不知道上帝还在不在，就是因为好像出埃及的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太远，上帝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已经离我们太远。所以第七节他就这里写记载说，我见谷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震惊。我有跟大家解释说谷山和米甸是在哪里。谷山就是红海的西边，西南边，然后米甸呢就是红海的东边，所以他用这个比喻呢，就正好是知道以色列人跑到红海前面无路可走了，后面有法老的那个军队在追他们。那第六节哈巴谷就是曾经跟我们讲说，上帝没有变，他跟古代一样，他是创造天和地的那位主，他是管理一切的那位主。现在就点到谷山和米甸，就让他们想起他们红海的那个神迹。他们在红海是什么神迹？他们好不容易就离开了埃及了，但是后面法老他灰心，他还是派兵来追他们。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虽然我们好像已经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认了，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们甚至已经在众人面前受洗了，但是仍然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试探经常在追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像大部分的这些以色列人，我们会开始绝望，我们会开始投诉上帝说，上帝本来还不如把我们留在埃及就好了。我们就会像那些死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一样。但是还好，上帝的民族当中，上帝的选民当中，总有一些是真的上帝拣选的，真的对上帝有信心的。上帝就为这些，就让整一个民族可以渡过红海，可以被救出来。第八节，哈巴谷就说，求耶和华说，耶和华啊，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不是喜悦江河？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海洋发愤恨吗？第八节就讲到一个很，从神学来讲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他就用这个一个负面的一个问题来问上帝，而你岂是不喜欢这些江河吗？他意思就是他要再强调说，当然不是。当然上帝让红海要撇开，结果后面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还要过约旦河，约旦河也是要撇开让他们走过。那边的记载还说，他们一个人的脚都不会湿。上帝会这样做是为什么？他会因为是对江河有愤恨吗？当然不是。结果从神学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上帝创造天和地，结果他创造人了。圣经还记载说，上帝是以他的本性，就照他自己的本性造人。我们知道说，上帝的创造不会有一样是违背上帝的良性，违背上帝的本性。所以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就根据一些规律，就赐给这个世界有一些的规律。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搞理工的，他们就会把这些规律，总而言之把它称为是科学当中的一切的规律，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当中的一些规律。结果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然后他为了要拯救他的选民，他可以好像是违背他的规律，他可以做出一个原来他创造这个世界根据他自然的规律做不出来的一个东西。红海突然会分开，约旦河突然会停留。但是这个意思我们从神学来看就知道，好像上帝这样做，他是用一个基本上你不可以想象，可能性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一种方法，但是他仍然是选一个符合他曾经所定过的规律的一些方法。比如红海有一些人做试验，说要有哪样吹的大风啊，或者那样吹的大风才可以把水撇开。我们知道说大自然基本上是做不出来的，但很有意思，就是上帝仍然是会用这种方法，会用一个仍然是符合他曾经所定过的规律的一个方法来拯救他的子民。那上次我也跟大家讲说，其实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也是一样的。当上帝他创造天和地，他创造人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人将来他要符合上帝的本性，所以不能违背上帝所定的那个律法。上帝赐给这个律法，赐给我们人这个律法，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本性而定，结果我们就违背这个律法，我们就走在这个红海，后面有世界在追我们，前面是死路一条。结果上帝为给我们，为了来帮我们开这条路，他可以用一个没有违背他原来所定的那个规律，没有违背原来他所定的那个律法的一个方法来帮我们开路。他就道成肉身，自己成为人， 自己可以百分之百达到他自己的要求，结果还是无罪的被钉死。他可以成为人，好让他之所以可以代表人，然后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他可以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为我们承担我们的审判。所以上帝做事很奇妙，就是他可以救我们，仍然不违背他原来自己所定的律法。他可以救我们，不违背他自己的本性。然后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们可以明白，可以掌握这个概念吗？上帝的伟大就在这里，他可以是完全的圣洁，他可以是完全的公义，他同时可以是完全的爱，充满着恩典，然后他不违背自己。这个是我们人用我们人的逻辑很难可以想象可以明白的一点。还要三位一体，我们怎么样讲的不太通。但是第八节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希望，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走到红海前面，我们面前是死路条，后面是世界的威胁在追我们，我们可以依靠上帝，上帝有办法帮我们开路。第九节说，你就指上帝啊，你的弓全然显露，像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其实他早就准备好了。他这里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他好像他的弓是显露出来了，可以看到他已经准备可以射箭。这里他用的是弓和箭，我们也可以用刀剑或者用其他的武器都可以，但主要的意思就是上帝已经准备好了，他会为我们而战争。这不仅是以前，这个不仅是过去，这个是现在和未来。这里讲到那些事，上次也讲了，这里中文还故意用一个都是来接，就让我们知道说它原文是一个多数的一个词，不仅是一个事。但是这个事虽然上帝好像多次的反复的重复了，跟亚伯拉罕讲了，后面跟亚伯拉罕的后裔跟摩西也讲了，跟后面摩西的后裔都讲了，虽然上帝起了这些事，但是最后都是同一个事。哪一个事？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他愿意做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当他的子民。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不仅仅说告诉我们说上帝有这个能力可以救我们，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上帝之所以要救我们，就是因为他曾经向众支派所起的那个事。上帝之所以会救我们，就是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了我们，没有别的原因。他这里不会说是因为我们配得，是因为我们听话500年，是因为我们听话20年，他没有说是因为我们好好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上帝之所以会救我们，只是因为他自己50之后他向我们起了一个起了一个誓，给我们这个应许，说他愿意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做他的选民。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西看东看看，我们周围的一些人，你有没有觉得你跟一些人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会觉得你可能有哪根筋不对，因为你跟他讲说你真的是相信圣经的每一句话。然后怎么会有人真的还相信圣经的每一句话呢？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特别是旧约所记载的一些故事，已经 老到已经离我们远到一种地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我们认为是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它，所以好像没有人可以真的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每一句话。结果我们知道，对，确实没有人可以做。上帝的话，这个是圣经经常提醒我们的，只会感动上帝自己的选民。所以他这里用这个比喻说，出埃及来到旷野，正好就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会觉得很孤独，没有社交，没有娱乐，没有好吃的，没有好喝的。信了主之后，感觉上是进到一个旷野。然后圣经继续提醒我们，更悲哀的，就是称为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最后那一代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到迦南地。对今天的教会来讲，也是，如果是75%的居民自称为是基督徒，可能针对100个，只有2个可以进到迦南地。那最后，哈巴谷又开始指一个神迹了，他就指那个摩西给众人民有水喝的那个神迹，他就说：“你以江河分开大地。”他这里就指那个他们快要走到40年快要走完的时候，他们又走到一个地方没有水喝，结果大家就埋怨，然后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他可以用他的话，不要像第一次一样，用他的话讲了，然后从那个石头就会流水出来给大家喝。结果摩西就在那个时候犯罪，你们应该还知道这个故事。摩西可能就是因为有点情绪上有点激动，他有点生气，他就没有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去做，他又没有仅仅用他的话来讲，他就用他的那个棍敲了那个石头一下。上帝爱他到一种地步，他虽然没有听上帝的话，仍然是有水流出来，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罪，连摩西都进不到迦南地。哥林多前书10章第4节告诉我们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就指以色列人。当时保罗就说，他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虽然当时是物质上来体会上帝跟他们的同在，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但实际上他们那时候真正重要的也是理性上的那一面。重要的不是他们喝得到喝不到那个水，有没有渴死，重要的是有基督与他们同在。我们知道圣经有记载说，那个磐石是跟着他们走的，他们走到哪里去，他们那个磐石就到哪里去，所以到处跟着他们走，到处是流水给他们喝。如果我们今天是属于上帝的子民，如果我们真的是已经离开了埃及，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权势，我们如果真的是在这个旷野当中，如果真的是口渴，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解渴的水呢？保罗就说是从基督而来，意思说就是上帝的话。今天就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发现说我们好像不渴慕上帝的话，很可能我们就或者根本没有离开埃及，或者我们在旷野当中已经早就死了。 我们今天继续看哈巴谷书的经文，我们看第十节。山林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这句经文我想了很久，说要怎么给大家解释，因为看原文总觉得这个中文没有翻译的特别理想。他为什么没有翻译的理想，不是这个翻译的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有一定的难度。他的难度就是因为他在希伯来语，他这一节经文好像是一首诗一样，它是有一诗的那种美丽的那种架构。它前面讲到山，然后就讲到水，然后就讲到深渊。它深渊其实又指到水，就是水很深嘛，海啊湖啊什么。然后再讲到翻腾啊，汹涌翻腾，我就觉得这一句没有翻到。原文呢，它后面又讲到高处，又讲到山。所以他那个这首诗的架构就是先讲到山，再讲到水，再讲到深处又是水，最后又讲到高处又是山，就是山水水山这种架构。然后他说山临见你无不占据，就山都怕上帝。然后水泛滥过去，又指大概指红海那个神迹，所以水一见到上帝就撇开。然后后面深渊发生，就是深的地方深处，又指到水发生，发什么声？就发那种怕上帝的那种声，愿意顺服上帝的那种声。然后后面汹涌翻腾，他这里说原文做向上举手，我觉得后面那个翻译的可能比较好，意思说高处向上举手。为什么要举手？也是要表达对上帝的尊敬，对上帝的顺服。所以长话短说，他就用一种好像用一首诗的用方法，先讲到山怕上帝，然后讲到水一见到上帝就会这里说泛滥过去就会躲开，偶尔讲到又会讲到水在发生，又讲到山在向上举手。意思就是说这里无论是山和水都会顺服上帝。希伯来语在这方面有点跟我们中国人喜欢的有点相同。中国人一看到一图一幅画，应该最喜欢的那种画就是又有山又有水的那种画。中国人喜欢看的风景也是又有山又有水的风景。为什么我们喜欢看到有山有水的风景？因为古自己呢有高处有深处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代表整个世界的美丽的一个东西。对希伯来人也讲，他一讲到山和水就其实就讲到整个世界。他就是说无论是山和水都会顺服上帝，都会怕上帝。他当然是自己没有办法发声，他也没有办法自己躲开，也没有办法自己撇开，但是先知是用这些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主。那这个就接着九节的后半节，就是说一切都在顺服上帝。我们如果跟上帝一起行走的话，没有一个东西，无论是水或者山，可以禁止我们继续跟上帝走。上帝会帮我们解决一切的克服一切的困难。上帝也没有让我们从埃及出来，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在旷野当中死，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带到迦南地那边去。那些在旷野当中死的那些人，是因为继续跟向上帝就是犯上帝的罪，结果 他们就没有继续信靠上帝。第十节，因你的剑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荣，日月都在本宫停住。这里就讲到上帝也有另外一个能力，他可以控制时间。我们如果看旧约的故事，仍然是讲到他们出埃及之后要进到迦南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有没有控制时间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有，那记载就是在约书亚书第十章，我给大家念第十二跟第十三节。十二节就说，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西边，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些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他这里讲到另外一个神迹，就是当时他们要打入迦南地的时候，就有一些的敌人，有五个王就统一一起来打他们。这些亚摩利人来打他们的时候，约书亚就跟他们去打战。上帝就早就告诉约书亚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已经是把他们交到你们手里了，意思说你们一定会打胜。那边的记载也记载说，最后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上帝也从天上降很大的石头。原文记载的是石头。中国人可能不太相信这种神迹啊，所以他中文本和本他就把它翻成是冰雹。那无论什么很大的东西，反正在天上降下来，就打死很多这些敌人。这里还特意记载说，被从天上降下来的石头打死还多于以色列人自己杀死的那些。结果很奇怪，他们是要报仇，要把仇敌打死，结果上帝还帮他们从天上降这些石头或者冰雹或者无论什么把他们给打死。然后约书亚他真的，你看他很不狠，他觉得哇，糟糕，时间不够了，今天在天亮的时候打不死所有的敌人。结果打不死所有的敌人怎么办？他就开始求上帝说，上帝啊，你能不能让太阳先停住，让月亮也停住，把那天延久一天，给他们多一天，在同一天当中给他们多一天的时间，可以把所有的仇敌打死。那哈巴谷就是在指这样的一个上帝曾经帮助以色列人的一个神迹。哈巴谷在这里也用的比喻也是跟约书亚当时的那个环境一样，就是讲到战争。他一提就提说上帝要射出他的箭了，然后又讲到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文这里用枪啊，那可能真的是我的中文水平有问题。在我的概念中，枪是那个大概第十六世纪才有的一个东西。他的原文讲的其实是矛，但是无论怎样，可能古代的汉语枪也有那个意思，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用剑和矛这两个来描写上帝的那个状态，意思是说上帝会为我们战争。结果也提醒我们一样， 被打死的敌人大部分是上帝自己打，不是我们打。也提示我们说，上帝是站在时间以外，他可以控制时间。上帝可以让地球不转，可以让太阳停住，可以让月亮停住。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是现代的人，其实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时间，时间过得太快。反过来讲，我们老得太快。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怕时间？然后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匆忙着追着这个时间？啊？怕审判，怕死，确实怕死，差不多。为什么古代的人好像在这方面虽然活得比我们短？你们想过，就是中世纪生活的人，他可能大概只能活到38、39、40多就死亡。现在我们可以活到90，反正我们现在是更匆忙的在追着这个时间。这个现代的人或者后现代人的这种概念呢，其实就是受希腊哲学、希腊文化的一些影响。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条线。那条线呢，后面呢很清楚，就是在后面，然后我们有今天，然后未来就是在前面，就一条线。这一条线是什么？意思是说前跟后是分得很清楚，过去就过去了，我们现在不做的就没有机会做了，我们现在不抓紧时间就会没有时间做，我们会越来越老，我们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也越来越少。希伯来人他在这方面其实跟我们概念不一样，希伯来人在他们的语系当中，他们不会把时间看成是一个线。结果我们如果去读原文的圣经的时候，有人我们经常觉得很痛苦的，就好像他们对时态，就动词的那个时态，真的是没有很守那个规矩的，好像什么是前什么是后的，有的时候突然又用现代的时态，突然又用未来的时态，突然又用过去的时态，就一直在表达。结果你要翻原文的圣经之后就会觉得很困难，因为不知道到底他是讲以前还是讲未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人他会把时间看成，我们如果要用一个东西来表现的，可能他就不能用一条线，只能用一个圆圈。为什么希伯来人会用一个圆圈来看时间呢？就是在希伯来人的概念当中，而且这是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信仰，在希伯来人的概念当中呢，过去的跟未来总又会走在一起。怎么走在一起？就是在上帝里面走在一起。上帝在永恒当中，他在时间以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就是上帝不会改变，他不会顺着时间的流程而改变，因为他是在时间以外，他就是时间以上，我们可以讲。所以在这些概念当中，上帝可以道成肉身，耶稣来了第一次，已经成就了我们的救恩，但是还没有第二次再来。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好像上帝的工作就没做完。其实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其实他，你按照那条线来讲呢，他只是这里要来一次，这里要来一次，我们现在在中间，耶稣还没有再来，就还没有完成他本来要完成的那个救恩。在希伯来人不会这样看，他会把它看成一个圆圈，结果上帝来了一次，然后后面又来一次，虽然是同一个点，然后他可以在同一个点上成就了整个救恩。这个是我们要学 会明白的一个概念。那你如果明白这个概念，你就会解决你问那个问题，说旧约的那些人，亚伯拉罕、摩西，他们是不是凭着主耶稣得救？你又懂这个概念，你就知道说其实也是。所以保罗可以说，他们在旷野里面所喝的那个灵水是从那个灵磐石出来的，结果灵磐石就是基督。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相信上帝是站在时间以上，上帝可以控制时间，我们就可以稍微 relax 一点，稍微轻松一点来看对我们和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现在开始把我们的一切献给上帝，结果我们可以现在不怕我们会失去某一个机会。你又觉得你现在已经超过50了，你事业当中只剩下最后15到20年了，只有这15年可以做生意，可以追求你的事业。不要怕，因为上帝在时间以外。你今天是25岁，还在念学，工作经验还没有，还有那么个60年，你还是要现在开始转向上帝，因为上帝在时间以外。第11节就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上帝是可以控制时间的。我们不要以我们的这种概念来说，为什么要现在信上帝？为什么要现在来侍奉上帝？等我们病的时候，等我们老的时候还有时间。上帝是掌管时间的主，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敢因为这样，我们就把它拖了拖了拖出来，拖到后面去，圣经告诉我们，恐怕我们就会没有时间。第12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速打列国，如同打粮。又用另外一个比喻了，这里又讲到他们要攻击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当中走了40年，有人追他们，他们在过了那个红海，他们饿渴的时候，上帝都赐给他们有吃的有喝的。那现在呢，就开始讲到要真的开始攻击，要走入迦南地的那个时候。我们想一下，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是做什么？做奴隶。奴隶有没有受培训可以打战？没有。所以他们是奴隶，他们走出来，他们有没有武器？也没有。他们走出来，结果他们还在旷野当中走了40年。他们会不会每个人都长得很强壮，很有力，可以去打仗？可能也没有。结果他们就走到迦南地。迦南地是什么地？当时好像河流的都是奶啊，然后什么，反正每个葡萄哈，一只葡萄都要用两个人坑回来的那种国家。在那边吃喝长大的人都是一个比一个的大壮。结果确实有人，那10个信徒走进去去看一下回来，10个人当中有10个说，糟了糟了糟了，这个国家我们不能进。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强壮了，打不进去。他们的城墙厚到一种地步，他们的武器先进厉害到一种地步，他们的人每个人壮到一种地步，我们走不进去。后面他们怎么走得进去？就是因为上帝自己帮他们打这个战。诗篇第44篇5节告诉我们说，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这个是第5节。第三节呢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图，也不是靠自己的 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哈巴谷也用诗篇44篇同样的一个比喻来描写，就好像是上帝本身充满着怒气，自己下了手，自己用他的脚来攻击迦南地。这个也是跟刚才讲的一样，就刚才那个例子一样，约书亚去打战，最后大多人死的都是上帝自己用从天上降下来的石头把敌人给打死。意思说，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自己打这场的战。第13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先知哈巴谷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出来就是为了要拯救他的百姓，就拯救我们，拯救他的教会。他这里要讲拯救这个词，讲两次，意思是要把它加强。上帝做这一切的，整个哈巴谷祷告，他就用他们从埃及出来，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啊，敌人在追他们，红海他们过不去，没东西吃，没东西喝，最后看到迦南地的人太强壮，他们的城墙太厚，太伟大，打不进来。上帝为他们解决这一切的问题，行了这一切的神迹，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要拯救他们。他就是要因此要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坚固。上帝今天就在提醒我们，他已经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他已经拯救了我们无数次了。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选我们当他的选民。他曾经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那个应许，就要用这个来鼓励、劝勉也安慰我们。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因为我们本来就不配，是上帝选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不需要靠我们自己。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讲阿摩斯书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说，上帝给非信徒最大的一个咒诅，就是他们只能信自己。我们不需要相信自己，我们可以依靠上帝。我们想一下，以色列人当时他没有比任何他们周围任何民族好，他们没有比任何其他民族谦卑，他们没有比任何的其他民族虔诚，但上帝仍然是告诉他们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可以做我的选民。结果他讲了之后，他就真的好像带着刀或者带着弓和剑为他的选民而打仗。上帝就是用这些话来让我们因此可以得到盼望。我们不要放弃，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这个困难是上帝让我们面对的，这也是小先知书一直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悲哀，所有我们失去的，我们所爱的，所有我们面对的苦难，所有我们面对的逼迫危害，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为什么？就是他要让我们学习可以依靠他。就是跟以色列一样，没有把他们带出埃及，从埃及带出来就直接带他们进入迦南地，我们会经过这个旷野的。但是这里上帝就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在旷野，但是我们应该享受，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会供养我们一切所需要。 这里后半句还说他打破恶人家长的头，就把我们敌人的，这里用家长了，他原文也不一定说是家长，就是所有的村长啊，或者家长，反正所有敌人的头都打下来了，然后露出他的脚，他就有注解说原文做根基。我更喜欢根基这个比喻，因为你如果看文原文，他好像用一个很强的军队打进了迦南地，把所有原来有的房子都打下来，打到每个房子的根基都露出来，露到景象就是低到你如果要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到你的景象去。我们今天被提醒的就是哈巴谷书一直是用出埃及这个故事来提醒我们自己信仰上的道路。上帝带我们离开埃及了，我们是不是要像以色列一样一直在投诉，一直在冤枉说，哎呀，如果上帝没有，还是上帝没有带我们出来好，我们是不是还是很怀念埃及？当我们在旷野走的时候，我们看到是旷野，还是我们看到是不同的不断的上帝的恩典，他帮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我们饿，还是我们看到的上帝用玛纳或者用鸟来喂人？我们看到是渴，还是我们看到上帝用磐石所流出来的灵水来供养我们？也希望上帝可以用哈巴谷书来坚固大家的信心。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可以度过，我们只要继续依靠上帝，上帝就会必须带我们进入迦南地。但反过来，如果我们现在放弃，我们就会死在旷野里面。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赐给我们恩典的主。主，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有盼望，我们可以面对未来，我们可以面对你赐给我们一切我们所要面对的困难。主，我们也要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属于你，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不需要再用自己的能力来给我们建立一个虚荒的安全，而我们是可以真正的来投靠你，依靠你。主，我们也感谢你，知道虽然从外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好像是行走在旷野当中，但也感谢你，你把我们的心打开，感动我们，让我们在旷野当中可以看到你与我们同在，你给我们开路，你喂养我们，你提供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更重要的，你会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区。主，也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感动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忠心的继续跟你一起走。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失去信心，而因为克服困难可以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求主你与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纪念我们已经属于你，你是掌权之主。在你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头发上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求主你这样的安慰，这样的盼望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